慈悲使徒简介。前言：上主慈悲信仰者的声音，呼唤着以这种敬礼的精神培养基督的教会，而且渐传渐响。全世界大都知道他是上主慈悲的使徒，也是这新式敬礼的发动者。福天纳修女列圣品这事促使我们出版这本书，以帮助对此敬礼的努力。在本书中，我们希望呈现福天纳修女通往基督徒完美的道路，来作为所有上主慈悲提倡者及崇拜者的楷模。我们也要讲述她的使命，特别是她对上主慈悲的献身。这些年来，有相当丰富且持续在增加的著作，以许多不同方式来介绍这件事。为申请列圣品而成交的文献中，从1936到1991年，按年序记载的数据共计570件，它显示出对这主题上出版的文物有相当的兴趣及需要。然而尚需一些数据才能使用这些书刊，因为在此之前，对福天纳修女的神修及使命，包括上主慈悲敬礼等论题的介绍有各式各样。这种结果是因对他写作的神学分析不足所致，这项分析工作一直到1970年为申请列品，才由一位教授神父伊纳爵着手。他对福天纳修女原文作品的博学批注，被列品案件神圣公会议认为是一个值得极力推崇的成就。有一位神学评论家写道：这是真正的作品研究，端赖研究工作数量的丰富以及质量的精致，分析的深度。在仁慈圣母修女会所出版的阿尔神父著作《上主慈悲：上主慈悲敬礼的基本特征》一书中有他的作品大纲。他对福天纳修女包括上主慈悲敬礼等的使命给予妥善的说明。我们期盼这种对福天纳修女的神圣典范及其使命的描述，能对所有想遵循他为楷模以通往基督徒完美的人们，还有那些尽力贡献于传播上主慈悲敬礼并为这世界所需恩典不断祈祷的人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和他人一样的生活，福天纳修女。她在1905年8月25日生于波兰中部的 G 小村庄。她是高华斯家和妻子玛利亚家中十个孩子中的老三，出生两天后在 SW 教堂领洗，圣名叫海伦。这一家的收入来自他们小小的农场，并靠父亲做些木匠的活补贴。孩子们是在基督信仰和道德规范的气氛下教养长大，从小就习于工作和服从。依当时的习俗，小海伦刚过八岁生日便开领圣体。他在1917年所开办的 SW 学校上过不满三年的学，然后便到亚历山大城中一些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其后又在 L 市内做过，赚取他个人所需并分担父母的负荷。他在六岁那年便听到召唤他去服侍天主的声音，但他从未遇到谁能解释这些事情给他听。当他长成少女时，曾两度向父母请求准其进入修院。他父母虽然都是很虔诚的，却强烈反对这事。他顺从了父母，也设法压抑天主的召唤。但有一次在 L 的舞会上，耶稣受难的景象和他所说的不愉快的话是如此强烈的经验，使得他不顾一切地去遵从这召唤的声音。他到华沙去找寻一个能接纳他的修院，却到处碰壁。 在1925年8月1日，他进了仁慈圣母修女会。这修会从事需要深度道德重建的妇女教育工作。他最初几个月的修院生活是在华沙度过的，之后他在 C 完成初学，并在此戴上头纱，取名为玛利亚·傅天娜修女。在 C 二年后，他第一次发愿守贞洁、贫穷及服从，其后每五年要重发誓愿，直到1933年5月1日，他在达尼老·罗斯彭主教面前许了终身愿。在修院里，他做过厨子、园丁和看门的工作。他在许多仁慈圣母修女会的修院待过，而已停留在克拉科、普洛克、维尔纽斯时间最长。在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有特别强烈的神秘经验，他尽心又热情地做他分内的工作。他安静，喜欢沉思又虔诚，但也自然率真而且聪慧。他忠实地遵守修院的规矩，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受他温柔、友善和极端细致的爱。就是这位看似平凡、单纯的修女，被耶稣拣选做他上主慈悲的使徒及秘书。他给他很多非常的圣宠，比如神事、显现、隐匿的圣伤、预言的恩典、能解读人的灵魂和神秘的订婚及婚配。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允许他经由默想深入了解上主慈悲的奥迹，如此他才能告诉其他人有关这神圣的真理。这位连教理都背不清楚的平凡修女，在细微事物上的直觉却是如此的灵敏，且切合当代社会的心理特质。除非是一种超自然的启蒙行为，它是无法解释的。许多神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也无法像傅天娜修女那样，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事物上获得如此合宜又简单的解答。他的神师米格尔神父在多年后这样写道：痛苦与深沉的神秘生活紧相牵连。傅天娜修女饱受肺结核及消化系统疾病的折磨，她也经历过许多痛苦的神修经验。受折磨的夜晚，她自愿为罪人而奉献自己。她接受很多形式的痛苦，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因此能借此方式来帮助濒临丧失救赎危机的灵魂，也更圆满地参与基督的救赎工程。他的健康坏到了极点，但在灵修方面却完全的成熟，并与天主神秘的合而为一。1938年10月5日，他因圣善的名誉死于克拉科，年仅33岁。他的修院院长尼格尔姆姆在傅天娜修女的纪念文物中写道：他最令我感动而不平凡的是，到现在依然如此，特别是在他生病的末期，就是他全然忘我而全心全意为传播上主慈悲敬礼的目标而奉献，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唯一事情。在他活着的时候，知道有关他与天主紧密结合以及他从天主接受使命之事的，只有他的告诫神父和他的修院院长们。他神秘生活的深度、上主慈悲奥秘无限的伟大与美好，还有他对当代世界的使命，都在他的日记中揭露出来。这日记直到1981年才严谨的复子出版。这本日记是傅天娜修女在耶稣的指导下为许多灵魂的益处而写出，被认为是神秘文献中珍贵的作品之一。当上主慈悲敬礼不知不觉地散播开来时，有关傅天娜修女的神圣性也渐为人知。在1965年到1967年间， 在克拉科做了教区访查的程序。1968年傅天纳修女的列品程序在罗马开始着手，而在1992年完成。1993年4月1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这位波兰修女成真福，她那时已广为世人所认识了。对现今迷失在黑暗中的世界，傅天纳修女显示了真正的生活之道，那就是全心全意地信赖天主，以及对近旁的人主动的爱的态度。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每一个圣人都以他或他自己的方式指引我们一条通往基督徒完美的路径，各有其特殊的神修和做使徒的样子。傅天纳修女是一个由基督亲自教导的特殊范例，在她内，耶稣赐给现今世界一个基督徒完美的范本，这是深植基于福音里，而对所有的人，不论其职业类别、社会地位或其他条件如何，都是易于了解而且能够做得到的。这个模板可以总结成一个短短的式子：信赖天主和对人友善。傅天纳修女的神修甚至于仁慈圣母修女会的神恩中，但却由耶稣在高超的神力中把她带到完美的地步，对那些真是上主慈悲奥秘的人来说，变成了易于了解又富有吸引力的。傅天纳修女给了敬礼及提倡上主慈悲者一个特别的典范，因为他的神修与此敬礼密切相连，其中的要素及条件乃在于对天主的美善绝不设限的信任，以及一种对近人积极的爱的态度。我的女儿，耶稣对傅天纳修女说，如果我要求经由你使人崇敬我的仁慈，你应该是第一个以这种对我仁慈的信赖作为你的特色的。我要求你做仁慈的作为，其实出自为我而行的爱。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你都要向近人显出仁慈。你绝不可在此世上退缩，或设法原谅、宽恕自己的退缩。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要注意到傅天纳修女的神修与使徒职务这两个基本特征，她对上主慈悲毫无条件的信赖和她积极爱近人的态度，二者构成了她通往基督徒完美的路径。傅天纳修女是不设限制的信赖天主的典范，信赖的精神就是上主慈悲敬礼的真髓，且重要到例如阿尔神父所描写的地步。没有信赖，就会没有耶稣所希望的敬礼。因此，这位上主慈悲的使徒必须以此种态度作为他的特色。什么是傅天纳修女著作中的信赖精神？信赖与信任这些字眼经常在傅天纳修女日记中不同的段落里出现。我们能说得出的是，整本书就是一首对信赖、信任以及信赖天主仁慈的绝佳赞美诗。耶稣在许多状况下都提出这个话题，教导傅天纳修女，且经过他教导我们有关信赖以及他在人类与天主关系上的角色。我的仁慈的恩典只能由一条脉管抽取，他说，那就是信赖。能信赖我仁慈的灵魂是最幸运的，因为我自己照顾着他，我把我的信赖厚赐于他，并给予他所求的一切事。耶稣渴望所有的人都把信赖交给他，他鼓励最大的罪人和追求完美的人采取这种态度， 这些人都应在他的仁慈里以无条件的信赖作为他们的特色。天主仁慈的使徒福天纳修女而言，这是一件特别的工作。你的任务，耶稣对他说，是完全的信赖我的美善。我的任务是赐你一切所需，我在使自己依仗着你的信赖。那么什么是信赖、信任、信赖的精神呢？而神父在他对福天纳修女著作的神学分析中解释说，那不只是望德本身的问题，而是一种信赖态度的问题。它是一系列的美德，乃是对天主绝不设限的信赖的要件。这一系列美德有信心、盼望、谦逊和悔悟，而基础则是信德。为让我能对一个灵魂有所作为，耶稣提醒我们说，这灵魂必须要有信心。信心会给予超性事物的认识，因此才对天主仁慈的奥秘能有所了解。它在人心中燃起拥有永久性事物的愿望，也使人希望借着天主恩典的帮助而获得。一个人对天主认识越深，他的望德就愈坚强，而对天主仁慈的信赖会更圆满。对天主仁慈的信赖愈坚强，就会愈谦逊。实际上，信赖与谦逊是不可分的，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只靠自己，并把生活建立在人的审慎上，他是无法信赖天主的。相反的，谦逊的人明白，在他内以及其周遭的所有美好都来自天主，而且承认他的有限、他的软弱以及他的依赖性，就是受造物对造物主、孩儿对天上父亲的依赖，把他的信赖放在天主的智慧、能力和慈悲的爱里。谦逊和悔悟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认识人的可怜，并为自己犯的邪恶而悲痛。对悔改的灵魂来说，我就是仁慈本身，耶稣说。他鼓励罪人采取信赖的态度，没有悔悟，信赖只是自大于无理，而不是对仁慈的信赖。按照这种定义，就像阿神父的理解，信赖是最难的一个德行。是的，他写道，你可能会惊讶，不是信心，甚至也不是对天主以及对近人的爱，而基督徒的信赖才是最难的德行。这种信赖的态度，一方面是人对天主的爱所能响应的最恰当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他的灵魂对天主的工作，就是对天主仁慈的召唤完全的开放。这信赖是赐予仁慈的条件，而且是以赏赐的仁慈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上主慈悲敬礼者与提倡者会有如此具有特色的态度，它也是一种真正表达新约圣经精神的态度。福天纳修女努力做到似孩童般的信赖。一个人完全信赖天主，是他与天主恩典合作的结果。福天纳修女的笔记提供我们机会来观察通往真正孩童般的信赖态度和道路。福天纳修女是以默想天主仁慈的奥秘来作为这种努力的起点，这是他修会的宪章中所推荐的。福天纳修女日记中的优美篇章是对天主创造天使以及他把整个世界装饰得如此美丽的而使人愉快的留在地上的无限美好，并对天主创造人类并派遣他的独生子救赎人类以及其他许多可考作为的无限美好做赞美时的内心和默想时的回想。在福天纳修女详尽的内省中，尤其重要的对象就是他亲身体验到的仁慈。他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物上 都看见他。我的灵魂每天都沐浴在耶稣仁慈的光辉里，在我生命中没有一刻我感受不到耶稣的仁慈。啊，天主啊，他说，我的灵魂充满了天主的仁慈。受到耶稣一些话的鼓励，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默想耶稣的苦难，就好像那是专门为他而承担的。在这苦难中，就好像在一本翻开的书里一样，他读到了天主对每一个人那种深不可测的爱的故事。耶稣借着默想的恩典支援他的努力，使他对天主仁慈的奥秘有深刻的洞察力。啊，不可思议的天主啊，他心怀感激地写道，我的心仍在喜乐之中，因为允我渗入耶稣仁慈的奥秘。万物借耶稣的仁慈开始，又因耶稣的仁慈而终结。所有的恩典都是从仁慈中流出来的，而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都给我们满满的仁慈。啊，我的天主，即使是在您施予这地上的惩罚里，我也看到您深厚的慈爱。默想天主仁慈奥秘这件事充满了他的心，也塑造了他对世俗及精神的生命的观感，让他在万物中首先见到的是天主的美善。我看到每件事物，他记载着，都向我述说天主的仁慈。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他对天主美善所感受到的震惊、狂喜、感激和崇拜。他直率地写道，当我认识并体验到这不可思议的天主的爱，我就心眩神迷在赞叹里了。您是天上万军的主，您却对你的卑微受造物纡尊降贵。默想天主的美善驱走了他生命中的恐惧，而给予他一种在天主爱中的安全感和全然的信心，内心充满了如此大的信赖，以致他毫不犹豫地写出，即使我背负着全世界的罪，而且所有该被诅咒的灵魂之罪都压在我的良心上，我也不会怀疑天主的良善。所以信赖到什么地步，一个灵魂对天主有信心到什么程度，完全依其对天主仁慈了解的深度而定。福切纳修女发现，即使是被拣选并且在宗教或神修生活中有极高修养的某些灵魂，也没有勇气毫不保留地把他们自己托付于天主。所以会如此的原因在于，没有几个灵魂能明白无法度量的天主仁慈和他伟大的美善。这便是何以默想和静观，尤其对天主仁慈的奥秘以及认肯他的显示的默想，也在或许特别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中，与天主仁慈使徒的灵修发展上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默想天主仁慈的奥秘激起了福切纳修女一个盼望，就是能享受持续不断的与天主为伴，这就是他不停地以许多方法努力奋斗的原因。他经常领圣体，他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在圣体圣事中领受耶稣的机会，即使他病得很厉害，他还是鼓起所有的余力参加弥撒，实在不可能的时候，他恳求至少能允许他领圣体。他把闲暇时间都花在隐藏于圣体内的耶稣跟前。他是我的主，他坦诚，任何事我都向他请教，任何事我都对他倾诉，我在此获得力量和指导，我在此学习到一切事物，我也在此获得如何对待我近人的指示。 自从他早年岁开始，他由信仰的眼光看见耶稣在他的灵魂内，而终其一生他都一直在发展这个意识。除了天主在我内居住以外，我找不到幸福。我欢欣因上主与我同在，在我内我与他永不分离，我与他在此最为亲密。我紧紧地与他结合，我去工作有他，我生活在他内，他生活在我内，我永不孤单，因为他是我常相左右的伴侣。耶稣常提醒他，只有大罪才会使他离开一个灵魂。借着每天不断的一种操练，他保持这种耶稣临在他灵魂内的意识，在他的日记中称此为与仁慈的基督结合。多年以来，他持续这种包含自我反省形式的练习，直到他死为止。例如，无论当天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他都会背诵赞叹式的祷文，或是把它拿来献给基督。他不仅在他自己内见到耶稣，也在周围所有的事物上觉察到他，与他的临在和谐一致。他记载着，我可以感觉到您在我心内，在我身内，在我周遭一切事物之内，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都有您的临在。就在这种天主临在的活生生的感觉中，在体验他的爱之中，是他孩童般信赖的奥秘所依。只有当他感觉到父母临在的时候，一个孩子才会完全交出他的信赖。但是对天主的临在，对他的亲近性，以及他那无尽的爱的意识，并非指形式的不经意识的那种自然临在赋予我们信赖的态度。福切纳修女在信德上建立了她的信赖，不单借她持续不断的默想以坚持天主的临在，也靠她持续不断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美德付诸实践。她学会了用信心透视人的生活会有新的尺度，索然无味与单调厌倦消失了，每一刻都成了有永恒价值的独特珍宝。靠信心生活的灵魂，即使在最隐秘的事物上也懂得如何寻找天主。他写道，他会发现所有的事物都重要，他能深深欣赏所有的事物，对一切事物都感谢天主，从一切事物萃取灵魂的益处。他把信赖放在天主内，而严酷的考验来临时绝不迷惑。